真的特别高兴我们可以一起过中秋节，2017年的中秋节。我知道对于某一些人来讲，这个时期不是很容易，可能已经在伦敦待了一段时间，到了这样的节日就更感受到一定的想家啊。那么我可以理解，我在北京待的那一段时间，我也觉得比如说到了圣诞节家人都团聚的时候我不在，他们是真的是有点想家。但是特别高兴你们在伦敦可以加入到我们这里的大家庭，我们可以一起过这个节日。平时中秋节最好的方面是什么呢？我相信不是吃月饼，如果是吃月饼，可能你吃过的月饼比我所吃过的好吃多了。但是是不是更好的，当然吃月饼好是好，但是更珍惜的是跟家人在一起，对不对？团聚。那么我们都喜欢享有一种温暖的归属感，回家了。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不在老内，就是你一直是感觉到你是老外，就是被边缘化，感觉很不舒服，对不对？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喜欢有一种归属感。那么今天我们会探索身份这个话题，身份这个话题很重要。那么下面我所描述的这个人，你们猜猜这个人是谁？他没有受很激烈的逼迫，但是有时候身边的人让这个人感到很不舒服。社会常常对这个人保有一种特别的鄙视，最起码有时候这个人被嘲笑，被毁谤。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要么是伦敦的基督徒，要么是已经回国的福音之家的老朋友。听起来是不是很像21世纪的基督徒？实际上我所描述的是远行的读者。刚才我们所听的这段经文是大约2000年之前写的一封信。远行的读者很像我们现在活在21世纪的基督徒，他们的状况很像，他们那些人分散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就是现代土耳其的一些基督徒，他们都是少数人，他们离耶路撒冷很远，他们没有教堂，他们表面上没有影响力，他们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很不起眼的一群人，他们聚集在可能家庭教会。彼得知道，彼得就是这个人，就是作者。这个作者彼得就是之前亲自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其中的最原先的那种一个门徒。彼得这个人，他知道在如此的环境，作为基督徒很容易放弃。要么是默不作声，不说我是基督徒；要么是默不作声，要么是随波逐流。因此，彼得给他们写信，鼓励他们站立得住，站立得稳。那么，今天我们结束这封书信的第一个大段落，所以从下周开始，我们进入下一个大段落。那么要是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个开头的大段落，我们可以用什么词呢？身份，用身份这个词。基督徒，你们已经被重生了，我们从1章3节已经看到这点，我们已经被重生了，我们已经得到了不可比拟的永古的基业。所以暂时经历试炼，经历痛苦没关系，你们依然可以喜乐，这是短暂的。你们已经得到了特别奇妙的一个盼望。 那么上一次我们看见如此的身份带来一定的责任，两周前 你们记得没有，如果你们在的话你记得没有，我们看到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就是说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要圣洁，我们要跟父神一样圣洁，并且我们看到我们也要彼此切实相爱，彼此切实相爱。如果今天是第一次来感兴趣，你们可以回家之后上我们的网站可以下载所有的一些讲道。那么从二章十一节开始，下周我们会发现彼得开始很具体的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不同的领域，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那这个会怎么影响我们跟老板也好，跟婚姻关系有什么关系呢？跟不同的领域我们会看一些很具体的例子。但首先在二章四到十节，彼得好像再一次强调教会新的身份，尤其是他想让我们明白，其实如果你们还没有找到我们当章里面有一个大纲，他想特别让我们明白神如何看待基督徒，如何看待基督，他想特别帮助我们明白神自己如何看待我们，然后以至于如果我们确实明白这点，这应当激励我们活出这个新的身份。那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明白神如何看待基督和信徒，这可能是剩下讲到的三分之二的时间，所以如果到了第一个要点最后觉得哎呀怎么还没有开始第二点，不要紧好不好。明白神如何看待基督和信徒，那么当神的子民被人弃绝，受辱骂，受歧视，被毁谤，被排斥，我不知道你们最近刚过的一周有没有受过这样的对待，如果没有是不是因为我们默不作声，不知道身边的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吗，有没有受过这样的对待呢？反正彼得说我们应当想出基督他自己是被怎么看待的，尤其是意识到不管世人怎么看，神的看法是最重要的，不管身边的人如何看待你，世人不是最重要的观众，神是怎么看的。那么耶稣基督神是怎么看待耶稣呢？不知道刚才读或者是如果之前已经做好准备读一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一段经文有点复杂，我也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旧约背景和引文比较多，对不对？另外呢，它的结构很复杂。那么第四节谈到如何看待耶稣，第五节如何看待基督徒，然后六到八节如何看待耶稣基督，就再一次回到那个题目，然后九到十节如何看待基督徒。那我们先看如何看待基督，我们一起读第四节好不好。第四节，主是活石，好，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我们参加 IGG 小组人可能熟悉这句话，是不是约翰一章十一节，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其实今年学习约翰福音，我们会一次一次的多次的看见当时的犹太人并没有欢迎耶稣来到他们当中，甚至他们对他表现根深蒂固的仇恨。那么尽管如此，四个福音书都强调耶稣就是父神所喜悦的。你们熟悉圣经的朋友们，你们想一想，比如说当耶稣受洗的那个时刻，他从天上有什么声音呢？这是我喜悦的， 或者是那个耶稣在山上被变相的时候有什么声音呢？这是我所喜爱的。那么第四节，耶稣是活石。表面上这个听起来有点奇奇怪怪的，是不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很矛盾的？一个石头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无生命的物体。大家还记得没有，彼得是怎么描述我们所得到的盼望？永活的盼望，是不是？永活的盼望，一个不可朽坏的基业。然后他也提到永活长存的道，我们是借着永活的道被重生的。彼得也已经多次的提醒，这个世界上的美丽只像草上的花。你想一想，草必枯干，花必衰残。这世界一切所吸引人的事，将来都必被毁灭，没有例外。耶稣却不一样，其实有例外，是不是？但是耶稣不是世上的事。耶稣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让我们知道他是永活长存的。因此彼得说，耶稣不只是活石，他是房角石。房角石也就是说他是最关键的石头。你看第六节，因为经上记着，看了我在西安放了一块石头，就是所拣选所珍贵的房角石。福音之家有好几个建筑师，建筑行业的人有哪些人呢？他们都可能不敢说，但是有几个。那么其实我本来也要先就是通过就是参考一下，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应该是，你一会儿可以找他们。反正他们现在未必用房角石来建筑他们所建造的东西，但是肯定仍然有同一个概念，是不是？有一个材料，一个割的，不知道，就是一个基石，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一个建筑的一个材料。那么当时的建筑工程师，他们花时间寻找最合适的石头起这个作用，所以他们看这个石头，这个不行，这个石头，这个不行，这个石头呢，啊，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可以作为房角石的石头。那么当时的犹太人怎么样呢？正如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样，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确实像那样的工程师，他们寻找了，然后看到耶稣啊，他是不是房角？没有，他把耶稣弃绝了。但神的观点截然不同，耶稣就是神永恒救赎计划最重要的一位。所以对神来讲，当然耶稣被视为宝贵的，因为他是房角石，他是他计划当中最关键的那一位，所以被视为宝贵的。我们自己的观点呢？我们是如何看待耶稣呢？其实六到七节也让我们理解，对耶稣不同的回应会导致不同的后果。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六到七节两个不同的回应导致两个不同的后果。什么后果呢？荣光或者梦休。荣光或者梦休，当然大家都愿意得荣光，对不对？有没有人愿意得梦休？不可能的，我们都愿意得到荣光，对不对？但问题在于，不是你愿不愿意得到荣光，问题在于你什么时候会得荣光，现在还是将来？将来的荣光，那现在必蒙羞辱；现在的荣光，那将来你们可以天空。 所以信靠接受耶稣的人，虽然现在暂时可能确实被羞耻，感到蒙羞，但将来一天，基督徒必不会蒙羞，必不知失望。反而那些弃绝不信耶稣的人，将来会发现耶稣变成，他说什么呢？第七节，作为绊脚石。什么意思呢？就是将来那一日，如果你跟耶稣没有和好的关系，这个石头不是变成绊脚石，而是变成让你跌倒的绊脚石，很可怕。那么当中的飞行徒朋友们，你们可能在想，你干嘛呀？在中秋节我们一起过节日，你们干嘛说这句话？其实我们今天对你们最体贴的表现，并不是送月饼，不是送月饼，就是跟咱们一起吃月饼。这我很期待，但是说实话，我们对非信徒朋友们最体贴的表现，就是来跟你们分享、警告、告诉你们，圣经所宣称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耶稣的观点非常的重要，这不是微不足道的事。朋友们，我们如何看待耶稣极其重要？你有没有统一神的观点，把耶稣看待宝贵的？当我们明白神如何看待耶稣，那这使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愿意暂时蒙羞，暂时经历困难，对不对？因为不管世人的意见怎么样，神确实把耶稣当作最宝贵的。其实想起神如何看待信徒，也应当带来同样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五节和九到十节，神如何看待信徒，神如何看待信徒。第五节，我们一起读第五节。也就像活石，非常奇妙，不正是耶稣被神拣选，不正是耶稣被视为宝贵？如果你今天是个基督徒，你是被神拣选的，你是被视为宝贵的。让我们注意两个主要的方面，特别奇妙，我们也是活石，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也是活石。第五节，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来，也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徒，像茂青刚才所分享的，当我们自己归向主，成为基督徒，我们如同石头被用来建造属灵的宫殿。前几年我记得很清楚，是在我们复活节的一个短宣，我们在北京，在跑到那个长城，很有意思，不是故意的，反正不是我们自己故意的，就是和偶然的，就是正好我们祷告会的每一次打开圣经，我们那一年我们学的是彼得显书，然后正好他长城的那一天，我们在长城最漂亮的那个景色，我们打开圣经，然后看彼得显书二章这段经文，今天我们所查考的，真的是让每一个人很受感受，哇，这个建设项目。然后我们当时来想起，说不定当时那些建造长城的那些很可怜的人，肯定是很可怜，因为当时哇，肯定冷死了，对不对？或者是热死了。然后你去过吗？就是山很厉害，肯定没有卡车帮他们。他们也许他们根本不知道，一个一个的石头将来会变成这么宏观的、这么奇妙的一个建筑。但话虽这么说，长城最后被毁灭了。其实已经现在需要被重建，是不是？很多方面， 还是蛮不错，不要被得罪了。我觉得真的太奇妙。如果你去英格兰的北边，去 Hadrian's Wall， 哎呀，太丢面子，英国人，因为我们的 wall 就基本上没有几个石头，真的很棒。但是归根到底，反正教会的建造项目看起来很不起眼，但说实话，它是不能相比的。每一个信徒多么的宝贵，可能看起来只是一个一个的石头，但是每一个都是被神拣选的，他自己选择然后用在建造他的什么呢？都是活石，作为圣殿的一份子，圣殿的一份子。这里我们值得稍微探索圣殿这个概念。你去过没有？基督徒的圣殿，你去过吗？欢迎，你们就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现在新约时代，我们没有圣殿，我们没有一个建筑。我们要稍微回顾旧约是怎么理解圣殿这个概念。在旧约，圣殿是什么呢？是神的所在之处。不是说神不是无所不在的，但是他与他立约的子民有特别的同在，有特殊的关系。跟犹太人旧约时代，他跟他们有特殊的关系。那么圣殿象征着他与他们的同在。那么周三晚上 Will 之前给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探索基督信仰的生命课程，基础信仰基础的课程，我们上个星期三我们发现，从一开始当神创造了天地 万地，他与他的子民同在，神与他的子民同在，他在园中伊甸园跟他们行走。那么众所周知，亚当夏娃并没有一直留在花园里，他们最后被驱逐出处，对不对？但是接着读，我们发现通过以色列的历史，凭着神的怜悯，神仍然愿意给人机会跟他一起同在。刚开始有会幕，后来有圣殿，与神相处的地方。在圣殿，神向人显现他的荣耀，通过这个献祭之路，通过祭司所做的，神的子民可以在神的面前。那么这里彼得所说的太奇妙，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过基督徒经历过新的出埃及，不是从埃及被释放出来，而是从罪恶当中，从刚才我们所唱的几首歌，从光明国度已经进入光明，从黑暗，对不起，从黑暗被释放出来，从罪恶的锁链中被释放出来。那么教会就是神向人显现他荣耀的渠道。今天我们看到教会就是他的圣殿，教会就是世人与神相处的地方。弟兄姐妹，明白这一点应该彻底的改变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就应该彻底的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理解。一会儿我们开始探索一些影响，但首先简单的注意另外一个概念，神的建设项目不是一个建筑，而是一群人。第五节，基督徒不只是活石，我们也是什么呢？第五节，我们是祭司。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个祭司。下一次有人说啊，你介绍你自己好不好？你可以说啊，我来自河南，我是祭司，然后我在伦敦读书。真的，你是祭司。但也许你们正在觉得，怎么回事？你们不是上周 Henry， 你不是阐述很多教会对祭司有错误的理解？有一些教会把我这样的牧师当作祭司，然后上周我说这个是完全不对的。 我没有改变主意，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一个祭司作为与神之间的中间人，所以现在根本不需要祭司，因为耶稣就是大祭司，他已经成就了，已经应验了旧约时代所预表的，就是我们现在不需要祭司去献祭，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已经解决公义上帝的审判，已经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们现在不需要祭司去为我们献祭，已经不需要祭司。那么其实教会之所以不应该有像我这样的人作为祭司，也是因为其实按道理基督徒我们都是祭司，所以我干嘛说这个人是祭司，因为我们都是祭司，基督徒都是祭司，不是说我们要献祭，不是说我们要为罪献祭，但这样教会就实现旧约的样式。怎么样呢？当以色列从埃及被拯救出来之后，神这样说，我们一起读出埃及记19:4-6，一起读。我向埃及人，以色列在万国中要代表神，代表耶和华，可惜他们失败了，他们跟列国跟外邦人没有差异，没有做与众不同的分别为圣的子民。福音之家无论最成熟的还是刚信主的朋友们，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侍奉神，我们都与神有特殊的关系，我们都作为神的代表人，在你的校园也好，在你的单位也好，在你的家人的身边也好，我们都是作为神的代表人。我们都是第九节，你可以看出没有这个出埃及记的含义在里面，我们都是第九节蒙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不管你家人还是身边的人如何看待你，我希望我们可以看重神的观念，不要过分关心非信徒如何看待你，这是神如何看待你。第九节，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我们是被视为宝贵的，明白这一点应当激励我们活出这新的身份。那么用剩下的时间，我们稍微开始来探索一些回应和应用，好不好？所以如果你现在有点困，现在要再一次起来，好吧？因为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如何回应，应当激励教会活出这新的身份。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神如何看待我们，如何看待耶稣，这应当激励我们活出这新的身份。我希望最起码我们已经感受到我们基督徒非常蒙福，我相信善于观察的读者已经注意到彼得在这个大段落的开头和结尾都强调什么概念呢？这个大段落的开头是第三节，结尾是第9-10，2:9-10，有什么重复的词你注意到没有？怜悯，神的怜悯，你注意到没有？1:3，2:9，2:10，我们一点儿不配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一点儿不配得到这个永活的盼望， 单单是凭着神的怜悯，不管我们所面临的试炼，不管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多么的难，咱们基督徒，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身份，我们要宣扬神的美德，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身份。当身边的非信徒朋友们让我们感觉不舒服，当社会对我们保有一种鄙视，如果你看 BBC， 肯定你会经常感受到这一点，真的是这样。我们可以纪念神如何看待我们。若同事同学嘲笑我们，甚至为耶稣做见证，使我们被毁谤，咱们不要过分关心世人的意见。弟兄姐妹，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身份，珍惜作为与神特殊的关系。也许我们常常不珍惜，其实我不知道，可能你很经常珍惜，我个人常常不珍惜是因为我不知不觉的随波逐流。世人都通过老关系，都通过有面子建立安全感，建立满足感。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有了最奇妙的关系，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已经有这么奇妙的身份，这么宝贵的面子，作为他的精兵祭司，太奇妙。我们根本，我们干嘛过分去关心追求其他的面子，其他的关系？远先度者，他们是分散在小亚细亚，那么他们都是少数人，被边缘化。那么在痛苦中，他们肯定被诱惑默不作声，他们肯定被诱惑随波逐流。但是读完第一个大段落，我相信他们肯定很受鼓励，对不对？我希望，我不是希望，我相信他们刚第一次读的时候很受鼓励，他们再一次意识到他们新的身份，他们再一次被劝勉，他们是被神拣选的，他们是分别为圣的子民。当他们默想神大规模的建设项目，并且当他们默想他们自己的参与，除了奸细之外，他们肯定被激励活出这新的身份。你们有没有被激励活出这新的身份？我们要宣扬神的美德，怎么活出这个身份？我们要宣扬神的美德。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被诱惑默不作声或者随波逐流呢？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我们可以多想一想，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不敢说啊，我是基督徒？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宁愿跟从世界的标准随波逐流？弟兄姐妹，我们是祭司，基督徒居住在这里不是为了成家立业，不是为了得到父母的满足，不是为了给家人面子。神呼召你，呼召我离开黑暗进入光明，为的是让我们去做什么呢？宣扬神的美德，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宣扬神的美德。那么正如旧约时代的圣殿，教会就是世人与神相处的地方。咱们基督徒，我们就是神向人显现他荣耀的渠道。所以明天在校园里或者是单位里啊，当然我们不要默不作声，当然我们不要随波逐流，不要逃避退出世界。我们作为祭司，我们要彰显出神的荣耀。宣扬，宣扬指的是什么？在这里彼得到底要说什么呢？他指的是传福音还是好行为？ 口头宣扬还是行事为人呢？接着读。下周我们确实会发现圣洁生活的重要性。尽管如此，本书彼得多次的强调神的道、神的话，借着神永活长存的道，我们得到了新的身份，得到了重生，得到了永活的盼望。没有听到，我们根本不可能被重生。并且我们也如果借着读会发现，在第三章我们要做好准备去回答那些问你们为什么怀有盼望，所以当然要开口。弟兄姐妹，神所给我们的机会接触不同的人，肯定不是来让我们去默不作声。那么当然好行为很重要，但归根到底，我们就是他圣洁的子民，我们并不是好行为的垄断者。还有其他的办公室的人也是很善良的，对不对？当然我们要开口宣扬。耶稣还没有再来，为什么？主的日子，耶稣显现的那一日还没有发生，因为神还在完成他的建设项目，通过他的子民，借着我们宣扬神的美德，神继续用你我来宣扬耶稣基督，来呼召更多的人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感谢耶稣的怜悯。那么不管是中秋节还是其他的节日，有时候跟家人团聚，其实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是很痛苦，因为他们会提问题，如果我们没有默不作声，很有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冲突。也许你正在听 MP3， 确实已经发生过这几天。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神如何看待基督，如何看待基督徒，这应当激励我们活出，继续活出这新的身份。咱们低头做个祷告。真正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不配作为你的子民。主啊，求你借着这次系列讲到，当我们借着读，求你让我们越来越珍惜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让我们可以从黑暗进入光明。主要谢谢你今天提醒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更深的去意识到你为什么是让我们留在这个世界，积聚在这里。那么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也今后日子的默想，帮助我们继续来探索我们的回应要如何最好的讨你的喜悦，帮助我们彼此切实的相爱，用今天的话来彼此建造，完成你的建设项目。以上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